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查经开始了，我们首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把我们带进新的一天。在新的一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来侍奉敬拜你，来寻求你的话语，求你借着你的话调整我们，使我们真正知道爱你，因为你来的日子近了，使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在你面前和世界分别为圣。主啊，使你每一件事情上，使我们在你里面都蒙你的祝福，都蒙你的带领，使我们好好领受你圣经的话语，使我们行走这条属灵道路。主啊，有方向，有目标，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赞美你，求你怜悯这个软弱的孩子，你宝血来接近他，依着会众的需要。主啊，你使他能够你把宝贝放在这个瓦器里面，发出莫大的能力，都是出于你的。谢谢你，你和他同在，接近他的口，使他一正一分解圣经的话语，使他能够有留恋的话语，把你的真道，把你的真理，把你的旨意都要显明出来，使他讲得清楚，给我们听得明白。感谢赞美你，余下的光阴交托你，三章零一节的圣经也交托你的手中。谢谢你，除开一切的拦阻，败坏魔鬼一切的搅扰，释放这个平台，也释放孩子，使孩子在你里面蒙你的眷顾和带领。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祷告祈求，奉主圣名，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学习的圣经是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撒加利亚书第一章。今天的题目是提神心，活热求，恒灭敌的福信。今天两边的圣经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百姓在世世的时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没有王，都任意而行。但是呢，这些百姓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啊？在神的面前行神眼中看我恶的事。恶的是什么事啊？就是侍奉别神，惹神发怒。惹神发怒，以致神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正当以色列们呼求的时候，神就兴起四师，俄图尼和以霍和以霍，很灭别拯救了神的百姓，使神的百姓在神面前的平安的平安。再到那边去，给我们看见先知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在异象中见到神的使者，为着这个圣城代求。我们知道在撒加利亚的时代，这么已经被掳，有一部分的人都归回了。在伊斯拉记的第四章，我们看见仇敌的迫害，强迫以色列人归回的百姓听见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么神就兴起这一个哈盖和撒加利亚，提醒以色列的百姓，使他们要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今天给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这一个撒加利亚就看到了异象，提醒他使百姓能够在神面前，在神面前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又是提醒撒加利亚勉励这些百姓，使他们怎么样啊？得到复兴，再一次在神面前照着神的心意复兴来到。并且我们看见撒加利亚在神面前求复兴， 一边的升级只求拯救神怎么样啊，交在敌人手中的时候就在神面前求，求的时候神就兴起了拯救者，在苦难中求兴起者，那边呢在荒凉中求神的复兴。好，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大家打开圣经，圣经在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首先看第三章一至六节。耶和华留下几组，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地征战只是的以色列人。我们看见第一节圣经就给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要留下迦南几组，为怎么样啊，没有把它消灭尽尽呢？为什么神不帮助他消灭尽尽的原因如何？就是试验以色列人，试验他们怎么样，使他们知道征战的事情，征战的事情。哦，第二节，好叫以色列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征战。什么是征战？征战就是对付啊，又是对付啊，真相。这一个生命记第七章的22节，生命记第七章的22节，圣经告诉我们，圣经是这样讲的啊，他说你们不要因他们恐惧，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你们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民从你们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眼地里的兽多起来害你。这是什么原因啊？在21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他能够把以色列人的迦南人赶出去，他今天为什么要留下来呢？就是要试验他们，试验他们怎么一下子把他赶出去，他们的后代没有参加没有经过了战争的事，他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战争是什么？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他出来60多万的大军，浩浩荡荡的出来埃及，是什么？是军队一样的，军队要准备打仗啊。我们今天战争是什么？就是对老我肉体血气世俗的东西都要征战。假如说神也可以，他是大而可为的，就可以把这个迦南地的这些灭绝。为什么慢慢的灭？为什么要留着？就是恐怕这个延寿出来。延寿是什么？就是我们征战的时候，神帮助我们，是我们完全每一件事情都得胜，我们里面的老我自己的东西就会出来，觉得自己了不起，这一个迦南地，这一个我们信心啊，不是自己不是神帮助我们的，我们很强大，把他一下子就赶出去，里面就会骄傲起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下面圣经告诉我们第四节是这样说的啊，他若留下几组，为要试验以色列民，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命令不肯。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守住神的命令，把迦南几族七族的人啊，在一个腓力斯的首领啊留下了，就是给我们怎么样啊，给我们听从神的诫命，神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不是为着自己的怎么做，因为我们里面这个老旧人很大的，老旧人很大，正像加拉太书5章5节，我们今天征战是靠什么？靠着圣灵才能够得胜，就是我们要依靠神，依赖神 第三节说，所以留下的就是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并做黎巴嫩山的西位人，从黑巴利黑门上直到哈马口，这些都是以色列怎么样啊，这些都是以色列人还没有把他们赶出来的，没有赶出来的，留在这个是什么？圣经所谓的试验以色列人肯不肯听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的列祖的诫命，肯不肯听？但是他们有听没有听？没有听，下面圣经就没有听了，没有听神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那么一至四节是留敌试验听从诫命，为什么要试验他们？是他们肯不肯，也给他们有一个征战的经历，石头老旧人和老头人征战。那么第五到第六节，他说以色列人竟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斯卫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因为怎么样留下来，是给他们听，为什么要听神的话呢？神是怎么以色列人和迦南人怎么样有一个分别，不能迦南人他沉醉在罪恶里，今天我们也是这样，这个世界在罪中打滚嘛，我们要和罪分别为圣，要分别为圣。第六节而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那么就是在婚姻上怎么样啊，就为掺杂。正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六章14-18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14-18节告诉我们说，幸好不幸的不能相配，因为这伯利一个幸和不幸的不能相配，还有呢给我们看见这一个比利和神的儿女的和神不能相那个呢就是你们还不相配，不同意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利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跟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就要和罪恶世界有一个分别。正像出埃及记34章里，出埃及记34章的11-16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今天所吩咐你们的，你们要谨守，要从你们中间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西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你要谨慎，不可与你属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啃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只怕你们与他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就随从他们的神，就先行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们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儿女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是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这里就是一个警戒啊，警戒啊，就是告诉我们留下给你们试验，不可与罪联合，也不可和罪妥协。那么在雅各书的4章4节，圣经告诉我们说，爱世俗的 怎么讲，就是爱世俗的，就是与神为敌，我们要与神联合，被罪与罪怎么样啊，不能联合也不能妥协哦，这是五至六节，不可与罪联合妥协。接下来我们看七到十一节，我们圣经说耶和华行耶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上面的圣经这个仇敌留下的时候啊，圣经说要试验他们，那么在第七节他们就试验不做了。就四年不做了，为什么四年不做？他们就没有听从神的话，他们就行恶了，他们就行恶了。圣经说，就忘记怎样使他们行恶呢？就忘记了我们的神，就忘记神了。忘记神，圣经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希拉。朱巴利亚希拉都是迦南神的，迦南神的这一种偶像，偶像巴利们是男神，这个亚希拉们是女神，他们就犯罪啊，他们就得罪我们的神啊，他就忘记了，忘记了，但是他执意忘记，他巴结说，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出，就把他们交在尼索布大米布大米亚王古萨利上田的手中。尼索布大米亚王古萨利上田，这个就是这个王是怎么样，是很强势的王，很强势的王，因为他们犯罪没有听神的话，他在这一种的战争中就失败了，失败了。米索不大米王的意思是什么？是最大大罪恶的古斯人，这个就是大罪恶的古斯人。这个古沙利沙田他们是这加倍的罪恶势力，加倍的势力，你他们怎么欺压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罪恶是很大，他很强势的，那么以色列们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了，只有服在这一个外邦人的手中。下面说以色列人就服侍古萨利撒田八年，就服侍他了，因为他忘记了神啊。先要耶和华眼中看恶的事，他就服侍他了。这里服侍八年的时候，他就哭起来了。第九节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伊纳斯的儿子俄图涅，俄图涅，感谢神的恩典，神思念他们怎么样，在苦中向神回转，向人呼求怎么样，神就兴起了拯救者。俄图涅的意思是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名字？意思是什么？神的狮子，狮子是得胜的。这真的狮子是怎么样啊？这一个图念是公义辟邪的，公义辟邪他站起了。但是我们看见第十节，他的圣经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怎样会得胜啊？有神的灵，有神的灵，正像这一个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十一章是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神的气灵在他身上，他有神的灵就能够得胜一切的仇敌。下面他就做了以色列的事实，除去征战耶和华将尼苏布大米亚王 故上离上药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萨利萨田。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基纳斯的儿子额图涅死了，他这样出来拯救他。四十年的平安，四十年的太平，那么给我们看见他为什么兴起了拯救者，怎样过着太平的生活，那就是囊中呼求，蒙神拯救。正当他在神试验不住的时候，仇他犯罪的时候，神把他交在仇敌的手中。那么这一仇敌这一来，怎么他服侍他八年，他怎么样啊？圣经说他呼求耶和华，神就拯救他。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十二到十四节。那么现在是四十年太平，但是呢，十二节说耶和华又顾了四十年，又行耶和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是亚摩人基伦强盛。那么神怎么样？又兴起了神以色列的神这一个仇敌，这个摩押的王，名字叫伊基伦。伊基伦是像牛犊，像牛犊就是拜金牛犊啊，拜牛犊啊，偶像一样，他很强势，大家都归顺他。那个伊基伦怎么样？要攻击以色列人。伊基伦就召集亚门人和亚摩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中树城，就占据他怎么样啊？他就一个人打还太少，他就怎么召集亚门人、亚摩利人，连中众仇敌联合起来，来怎么攻击以色列人？那是于是。以色列人服侍亚摩王、摩亚王伊基伦十八年，就没办法，因为他有偶像啊，他拜这个偶像啊，很吸引他，糊里糊涂的十八年就服侍他了，十八年服侍，十八年就是糊涂的意思，他就服侍了，你行恶就交战。众敌手中，那么十二到十四节，又行恶，被交众敌手，众敌人的手中，他们联合起来攻击以色列人。那么没办法了，十八年以后，十五到十六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我们看见，哎呀，我们这位神何等的慈爱啊！我们看见这一个以色列人放了又放，在四十的年代，真的我们看见四十的年代就是恶性循环。犯罪的时候交在敌人手中，神就兴起四十拯救他们，过了一段时间都好了，太平了四十年了，又犯罪了，神又把他交在亚摩王伊基伦的手中十八年了，这十八年他苦透了，就呼求我们的神。圣经说，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别亚悯人基拉的儿子伊霍，他是走手便利的。我们看见这一个伊霍怎么走手很便利，一般的人都是右手便利。走手便利有一方面就讲的，他是以比亚民支派的，比亚民就是怎么样最小的支派，另外一个他又是左手便利，就是代表了这一个疑惑是什么，是软弱的，他不是右手有力量，比亚民是右手之子，他不是有右手，也就是代表这一个疑惑是不配蒙恩的，今天蒙了恩典是软弱的， 神在软弱的人身上现出莫大的能力来。像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他们用什么办法给叫他送礼物给他，这就是征战的方法。但是以后呢，达了一把两刃的利剑，两刃的剑，以后的名字意思是有能力的，是联合的，他有能力，他是不配的。今天为什么有能力？他就是打了一把两刃的剑。两刃的剑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知道这一次送礼物去，一个是驯服了以色列家的安排，另外一个他自己本身重要一个准备，要一个准备怎么样啊？要有一个剑拿手中，不是刀，它是剑。在希伯来书诗第四章的第22节，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能力的，像两刃的剑。两刃的剑就是这边也可以刺，那边也可以刺。他把这个两刃的剑打起来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剑杀死了，刺透了这个伊基伦的胸啊，伊基伦的肚腹啊，杀进去啊，就是用这个剑。另外一个属灵的方面就告诉我们，两刃的剑，我们神的话就像剑，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神的话是能力的。他今天怎么样啊？这一个剑是长一寸，带着左右腿上衣服里面，藏在里面。我们要面对仇敌，要和仇敌征战，怎么样啊？神的工人必须内心要存着神的道，因为神的道是有能力的。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37节，圣经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我们看见这个疑惑怎么样，就带着这把剑去见那一个伊基伦。那么那么15到16节，15到16节，神心工人积极准备，作业这个神的工人都要积极的准备哦，积极的准备。接下来给我们看17到18节，他是怎样的刺透这一个仇敌呢？圣经17节说，他将遗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肥胖没关系，看见这个人这么想，很肥胖。但是疑惑呢，献王礼物并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他很凶狠，受到了以色列家的裁判，来到了以后的王主宫里面。他说自己却靠近机甲准死之地出来，早死之地。机甲从前就是一个那个呢，就是要这一个约书亚的大本营啊，大本营他从早死之地出来，经过了对付，经过了老旧人顽强的石头。他出来，他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是触告你。”因为他里面藏着神的话，他里面有一个宝贝啊。他这样一说出来的时候，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我们看见以后和王说一句，王正完全在驯服，因为他驯服了神，他在早死地出来，他已经和神联合，他已经把自己的东西都没有了。那么这个王怎么讲，就顺从了这个以后。以后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凉楼上。以后说，我父 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奉神的命，他不是自己，哎呀，王啊，我和你讲什么事啊？他是奉我们神的名来要刺透你这个王，他是神兴起的工人啊。我们看见大卫打哥利亚的时候，他不是和哥利亚说吗？你是靠着刀枪铜戟，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感谢神的恩典，我们看见这一个疑惑就告诉他，我说报告你，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他坐在这个刀就这个剑就不好刺了，他站起来疑惑就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赤裸王的祝福，赤连剑拔都刺进去了，剑拔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祝福中拔出来，穿通了身后，一会就出来到了游廊，将这一个楼门尽都关闭，给我们看见他大有能力，大有胆量，勇敢的把这那个一次刺进了这一个王的祝福都掺进去了，剑拔都掺进去了。那么他后来怎么讲了？把门关了，把门锁了，以后自己怎么样？以后就出来以后，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姐他们等候房了，见人不开门就拿钥匙开了，不料他们的主已经死了，是已经死倒在地上。感谢神的恩典，给我们看见这一个疑惑，疑惑怎么样啊？宝贝宝剑啊藏在身上，还有呢，勇敢的把这个一击灵啊，一次就把它吃掉，不要第二次了。但是呢，他后事也做得很好，把门关了，把锁了，自己呢就逃出去了，逃出去了。那17到15节，25节，宝剑藏身，勇敢刺敌。下面圣经最后一段。最后一段他们当午的时候，这个就是讲到这一个就是摩押的这些人啊，他们当午的时候怎么样啊？以后就逃跑，经过了肇始之地，逃到了西伊拉，到了就在以法莲山的吹角跑出来这一个西伊拉，在那里带领了以法莲，以法莲怎么样吹角？为什么要吹角？提醒啊，现在已经得胜了，吹起得胜的号角，以色列人呢就随着他下了山，他在前头引路，因为他是得胜者，他在前头对人家有榜样，他心中有神的话，有利剑啊，有宝贝啊，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但只吹角，还要把守，把守怎么办？不能使仇敌逃到这一个渡口。逃到做空那怎么样啊？仇敌要灭绝尽尽，不容摩押一个人过去。那时击杀摩押人约有10000，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个人逃脱。这样摩押人又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制服圣经说，国中太平80年，一个是怎么样吹角，一个要把守。那么就大获全胜。下面圣经一获以后，有亚拿的儿子撒迦，他用搞牛的棒子 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这个加沙加是什么？就是刀剑的意思。没有看他住40几年，国中太平几日子，但是这个人也是很强盛，也是很强大，也是一个事实。他能够用牛的棍打死600非利士人，也是一个得胜啊。一次的得胜就处处得胜，我们耶稣基督得胜，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也能够得胜。感谢神的恩典，这边就给我们看见七脚把手大放全身。那么我们对到那边去，这里是求拯救，那边是求复兴。我们看见今天的撒加利亚书是第1章，这段圣经呢总共有14章，1至8节就是神借着撒加利亚的先知激发选民重建圣殿，9至14章呢就是预言将来的复兴。今天本章的圣经呢就是有2个意象，总共我们知道这一个撒加利亚呢看见了是8个意象7个预言。今天呢给我们看见呢就是这第1章呢是2个意象。当时的这个撒加利亚的背景，做这一个先知的时候的背景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和撒该同时代的，和撒该是同时代。另外一个我们看见背景，历史的背景呢，就是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第四章在那个光景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时候，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建的时候被仇敌和省长他们的迫害，停工已经有15年的光阴了。15年的光阴，神就兴起撒加利亚，激发他们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么我们首先看一至三节，大利乌王第二年8月，我们看见哈该呢是大利乌王第2年的6月。那么和这一个撒该和撒加利亚一样的，他们都是大利乌王第2年的时候，那他是8月。我们看见这一个撒加利亚呢是第8月看到听见了神的话。他说耶和华话临到以都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名字的意思是神的纪念人，神纪念他。因为他是一个先知，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为什么大大发怒？大大发怒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啊，因为这犯罪啊，怎么样啊，在征战中，在分别中，怎么没有听从神的话，神就使他被掳。在这个被掳的光景里面怎么样啊，使他们苦痛烈气。已经我们看见已经这一个第一次的已经被掳归回了，今天神的话又临到他，告诉他，他说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不能被已经被掳了，已经被掳了，你要转向我们的神啊，不能怎么样啊，还是站在那里原地踏步，还是停在不见圣城的光景里面。他说这是耶和华 万君子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先知呼吁他们说，万君子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行恶，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不听不顺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至三节，神的话领导他都是清清楚楚的，领导他的目的是什么？转向我们的神，对到那边去。我们的神为什么留几个迦南人在那里啊？要试验，原意就是要听从神的命令，试验他们肯不肯听从，肯不肯听从。我们给我们看见事实在一边，他们没有听从，行耶和华行恶的事。这边呢，神再一次在呼吁他们，神在话引导他们，叫他们要转向我们的神，不能原地踏步，不能怎么样啊，就一天顾一天。正像这一个阿该书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电荒凉人浪荒凉，你们自己还做天花板的花房屋呢，你们怎么样还坐在天花板的房屋，一天过一天。你们要听从神的话，要转向我们的神啊。第三四节说，不要效法你们的业主，从前先知抚育你们，你们不听不离开恶道恶行，你们却不听了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怎么样啊？就指出了他们列祖行恶，不听神话，对到那边去。神叫他们不可与罪联合，不可与罪妥协。他为什么要使他们征战啊？征战就是给他们要听神的话，不可娶迦南人的女儿为妻，不能把我们的儿子给他们，要有一个分别啊。但是以色列家没有啊，后来就和他们同婚了，就是不听啊，不听啊。下面五至六节，他说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先知讲的你不听，先知一代一代的都过去了，这是我的言语和律法，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的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像我们这样行的，他已经照样行了。神的话先知都没有存在，就是告诉我们神的话永远存在。摩西也过去，约书亚也过去，先知也过去，但是神的话历历典章给神的百姓，你们假如说不听从怎么样啊？神就怒气临到，神就怒气临到啊！你们把神的话存成善终，回头就蒙救。神的话永远不改变，神的话永远不改变。那么五至六节是神话永存，回头蒙救。神的话历历典章是摩西的，教导以色列们百姓的。摩西过去嘛，就是给以色这个约书亚的家庭，以后嘛把先知都兴起来。先知也是照着神的话讲，神的话就是永存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学习神的话，就是上古圣徒记在圣经里给我们学习，我们回头就蒙恩，对到那边去呢？他们不听神的话，就是忘记了神的恩典，就把他交给这一个米索巴大门的王。服侍他八年的时候，在浪中的时候，第九节呼求神，神就拯救，因为神的话不改变，神的慈爱是永远传承的，你自己回头就蒙神的拯救。那么我们再看 第七节，第七节开始呢，就是第一个印象。他说大利乌的王年的是二月，刚才是那个八月，现在过了三个月，就是西巴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临到了以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说他就是看见了异象。他说我看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窝地番石榴中间，番石榴中间我们就是代表了这是一个祭司。祭司是什么呢？祭司就是他这个外袍上不是有石榴啊，能够结果子的。另外一个，他一个石榴，一个叮当，在神面前侍奉的时候，他在里面烧香，在里面敬拜，怎么走动的时候，声音就发出来。在他身后呢，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前面给他看见是第一个印象是红马。红马以后呢，又有红马，那么有两个马了，黄马又有白马，身后是什么？就是预表了祭司在番石榴中间，在他身后的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后来呢，他又看见了红马、黄马、白马，这三个马有三个象征。第一个红马是什么象征呢？神对以色列民仇敌的审判。红马是神流血的意思，神要审判这个以色列家的仇敌，已经是被掳的归回。神就是兴起了古列，兴起了古列怎么样啊？攻击了巴比伦，消灭了巴比伦，这是神的恩典。黄马呢，象征神在任何环境中都保守子民，保守神的子民。这个白马呢，就是现征以色列的得胜和喜悦，就出现了这三个马。圣经又说啊，我对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三个马四个马出来，又是看见了这个意象，什么意思呢？他说我指示你，你是什么意思？神怎么指示他？我们看见这一个先知看见了意象，他看见夜间的意象，他是谦卑的寻求。他说看见了红马、黄马、白马，又看见了这一个番石榴中间的这个洼地的番石榴，洼地就是泥泞的路。他这一看见，他是谦卑的寻求，我看不懂啊，你指示我。他有问怎么样，神的使者就有答，那么七至九节是谦卑寻求夜间异象，他很谦卑，他是夜间看见了异象，他夜间的时候对到那边去了。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好了，拯救的心情，又行恶，被交众敌手。这边先知是这样的谦卑，那边是忘记了神的恩典，平安太平四十年，他又写了犯罪，两边的罪。那么再看第十节啊，他说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走遍地走来走去。为什么神差遣他的使者买这些走来走去呢？就是保护神的百姓，保护和关怀神的百姓，就要走来走去。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要成为一个时代的守望者，我们都要每天走来走去， 全世界走一遍，还有为着今天的时代淋漓看透求透。我们今天的时代真的确确实实现在有怎么各样的逼迫，各样的压制，我们要淋漓看透求透啊，求到神的现在一个里面去啊，心意里面啊。但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求主帮助保守，求主看顾。但圣经十一节啊，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磐石榴中间的耶和华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走到什么？你祷告蒙神的应允，你走来走去帮助，这个时代就看见了安息平静。我们也要走啊，要天天祷告啊，在神面前啊，要在床边走一遍啊。哦，就是我们怎么样啊，现在教会里面都要24个小时守望祷告，每天都要守望祷告。我们是什么时间的，我们都要在神面前，身为神的使者，走遍全地，飞到那边去，就是神怎么样啊？因为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呼求，神就兴起自己的工程，积极的准备。我们准备也要走遍，为工人祷告，为牧师祷告，为长老祷告，为带领的同工祷告。我们要走啊，走遍全地啊。哦，下面我们看12到17节，他说，于是耶和华的使者万军之神啊，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城邑已经70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在神面前求啊，已经70年满啊，这是神的旨意啊，70年满，被掳的就要归回，求主施怜悯，求主施拯救。他说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灵火热。感谢神的恩典，我们的神对西安，这耶路撒冷是心灵的火热，真像这个诗篇69篇的第9节，69篇的第9节，大卫祷告说，我因我心而为你的殿心里着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就要担当啊，就要担当啊，要心灵火热，火热就是求复兴啊，我们求神复兴就在这些年间。哦，是耶路撒冷的复兴，求主怜悯，是耶路撒冷的复兴。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的民，他们就加害股份，就是讲到列国来欺压神的百姓。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人是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感谢神的恩典，我们看见准神，准神什么是准神啊？在以赛亚书8章20节，他说，人当以训诲和罚度为标准，说为标准，这就是神的准神。准神，准神，我们神的准神是公义的，是公平的，是公义的公平。还有这一个准神，我们看见17节啊，第8章的17节，我要等候那怜悯不过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我们仰望他，他就怜悯我们，他就恩待我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再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再安慰西安， 拣选耶路撒冷。感谢神的恩典，求主祝福我们，求主恩待我们。那么12到17节，求主怜悯圣城复兴，求主怜悯圣城复兴。飞到那边去呢，怎么样怜悯？我们要把这个宝剑长生勇敢刺敌，就能够怎么圣城就复兴。最后给我们看见，他说我观看，那就是的18节开始，就是第18节开始就是第二个意象。我举目看观看，有四角，这个四角就是预表了四个国。四个国是哪个国呢？是埃及、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就是外邦帝国，神要击打他们。他说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就回答说，我是打在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从前我们的神打碎了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脚，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四个匠人就是埃及、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在犹大的脚，就是这四个脚，世人不敢抬起，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在犹大地的脚，那个四个脚，神就要把他击打打碎。打碎以后怎么接力了这个马代波斯，兴起了古列王，使他们重建圣殿。感谢神的恩典。那么18到21节是打碎四角，接力建殿。飞到那边去是吹角把守，我们要打在，我们要站在这一个吹起的圣的角，我们要把守关口，怎么样呢？使仇敌不能够过约旦河，不能够逃脱。那么怎么样就大获全胜？这边呢就是接力建殿。感谢神的恩，求主祝福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赐福给我们。一边我们求拯救，一边求复兴啊。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小轮哦，看小轮。我们首先打开圣经启示录21章的22节，21章的22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未成的殿。我未曾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未成的殿。这边就看见我们天上给那一个约翰看见在天上没有神的殿。那神的殿是什么？就主是神的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这边就告诉我们主是神的殿。飞到那边去呢，我们要逃脱罪恶。以赛亚13章就告诉我们要逃脱罪恶。今天小轮的总题是题目是逃离罪恶，信尊主话，永驻主义。我们要永远坐在主的那边。那么我们请打开圣经以赛亚书的第13章。13章第1节，圣经告诉我们，就是神要刑罚巴比伦。神的话就临到了阿穆斯的儿子以赛亚的末世，论到巴比伦。那么巴比伦给我们看见真相，启示录18章的4节。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叫我们从这神这个地方逃脱。他说这是启示录18章的4节。 圣经说我有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那么第一节告诉我们，神默示给以赛亚，叫以赛亚其实他要使我们以色列家从这一个巴比伦就逃出来。巴比伦有一方面就是罪恶的权势，罪恶的权势。那第一集的句话就是得神默示逃离罪恶。第二句话呢是第二章的十三章的第二节到十六节，是招聚勇士刑罚恶人，应当在神光高处竖立大旗，向从众扬声招手，是他们进入未的门。我吩咐我所挑选出来的人，我召聚我的勇士，就是那金宽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这就是神默示临到这一个先知，他神要召聚啊，就是这些贵会啊，召聚这些勇士来刑罚神的百姓。圣经说，上界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然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这是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怒的兵器，要毁灭全地，要毁灭全地，要刑罚作恶的人，刑罚恶人。你们要爱好，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是什么意思？就是刑罚要来到。这日子来，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人手都是软弱。神的刑罚，人就是软弱，没有办法抵挡神的刑罚。圣经说，人心都必消化，他们必惊惶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产囊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连如火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怒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生生畜都不发光，生畜都不发光，日头一错就变黑暗，月亮也不发光，就是在黑暗的时代，黑暗的时代，在这种黑暗的时代，神要刑罚哦。十一节说，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是骄傲人的狂妄之助，制服强暴人的骄傲。神要刑罚，使这些骄傲的强暴的都能够窒息，狂傲的都能够这么神的刑罚领导。他说，我必使人比金金还小，使人比而非纯金更少。就是神在末世的时候，神要审判的时候，这些恶人通通都要把他刑罚掉。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怒中发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动，使地摇撼，离体本位，人必像被追赶的驴，像无人收敛的羊，各归回本族，逃到本土，防被追仇敌追上的必被刺死，人必抓住的 必被刀杀，他们在婴孩必在他们眼前摔碎，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要聚集勇士来刑罚恶人，也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家神的百姓犯罪作恶，神就兴起了亚述王巴比伦来刑罚神的百姓，因为你作恶。下面圣经十七节，他说十七节就兴起了拿在波斯来攻击巴比伦了，他说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哦，以前是亚述王和这个巴比伦在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家，但是最后呢，他们所做的神也要刑罚马代人，不追踪名字，也不喜爱金子，他们必用攻击岁少的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也不顾惜孩子。巴比伦说来是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金矿的美味，必向人所轻浮的苏多玛俄摩拉一样，用火把它焚烧。神就是灭绝尽尽啊，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阿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挡帐篷，牧羊的人也不是羊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报销的兽忙了房屋，鸵鸟坐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跃，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喊，野狗必在他地华美殿内呼叫。后脚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这里下一段圣经十九章到了二十一章，就是巴比伦怎么样啊？受到神的惩罚，神怎么样啊？一代代的惩罚。最后一段呢，十七到二十七二节呢，就神兴列国强国，毁灭罪恶，就是毁灭巴比伦。感谢神的恩典，就是祝福我们的大小人的中心是大小人中心，要叫我们对事实世上事实做主内，求灭敌求福信，我们叫对世界要死，不能张嚷事物，不能张嚷罪业，坐在主内求灭敌求福信。好，愿主祝福他的话传传你我心中，直到永远，阿们。下面我们有三点回应祷告。第一是听神话不行恶，求真教灭仇敌，第一第二呢给我们是提神心，求怜悯求福信，从建殿。最后呢是驻足内，尊主话，做勇士，胜罪恶。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愿主祝福他的话常存你我心中，直到永远，阿们。